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更高兴的是看到我的牧师师母坐在下边。以前都是听牧师师母讲道，讲了好多年啊，20年差不多。真是很感恩，看到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牧师，真是有说不出的感恩。我们今天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宝血能够罪得以赦免，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称你一声阿爸父。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运行在你的殿中，让我们真是能够同感一灵。我们一起，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我们一起来领受你对我们的祝福，也是寻求你对我们的旨意和带领。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这是叫看到了哈，这个荒野求生，荒野求生，这是几年以前在 Discovery Channel 热播的一个电视节目。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怎么样能在野外能够生存，怎么能够在野外生存。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叫 Bear Grylls。Bear Grylls 每一集他都会到沙漠、到森林、沼泽或者是峡谷，一些非常不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地方。为了脱离险境，他历经艰辛，排除万难，他经常是用昆虫、用野菜、野草来充饥。同时呢，他还要躲避、防避这个野兽的攻击，但是最后他总可以化险为夷，他最后总是能够回到有人居住的安全的地方。我曾经是这个节目的忠实的粉丝，我那个时候是每一集必看，因为我在 Bear 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类探险的那种精神和勇气。但是遗憾的是，后来呢，看到了很多这个节目负面的报道，很多负面的报道。有的人反映，他说这个剧情中曾经出现的野马，实际上不是野马，是被驯养过的家马。还有一个镜头是这个 Bear他在跟一个野熊在搏斗，实际上那个野熊也是假的，是人穿着道具假扮的。还有在一个剧情中，这个主人公啊，这个 Bear 他要躲避那个火山喷发出来的毒气，所以他要跨过那个炙热的那个岩浆跨过去。但是后来有人反映说，那个毒气啊，实际上也是假的，是用那个制物机制造出来的一个特技效果。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负面的报道以后，这个主人公这个 Bear 的他的这个英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就一下子就毁灭了，就荡然无存了。所以但是在圣经中也有过一个在荒野生存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七节圣经，就是列王记上17章这一段经文。其实啊，在圣经中这段报道啊，这段七节经文呢，它没有什么艺术上的加工，很平实，很朴实，也没有文学的一个渲染， 但是这个故事却彰显了神的大能，神奇妙的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以利亚，是以利亚。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主前八百年的先知，主前八百年，他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享有盛誉。大家一定还记得，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现在和主耶稣一起出现在山上，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摩西，另一个就是以利亚，有两个。对，他们在跟主耶稣在干什么？在讨论耶稣他要在耶路撒冷成就的事，就是主耶稣他要成就的救赎，对人类的拯救。所以事实上以利亚他是旧约的人物，但是他在旧约里面的作为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将要在世上要成就的拯救，他要彰显主耶稣对人类的救赎。以利亚的年代是在以色列历史上非常黑暗的年代，那个时候的国家以色列已经分成了南北两半，南国是犹大，北国就是以色列。北国有19位王，有19位君王，圣经上说这19位君王没有一个是好王，没有一个是好王。那么亚哈呢是北国的第七位王，圣经怎么评价他呢？圣经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前面的列王更甚，比他前面的列王更甚。可见亚哈他所行的恶，他所犯的罪恶比他前面所有的王都大。亚哈跟他的王后耶洗别在以色列全国来拜偶像，兴起了很多来侍奉巴利的假先知，而且他还杀害了很多神的仆人。所以说在那个时候真是以色列黑暗的年代，似乎是看不见任何的光明，任何的希望。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预备了先知以利亚，预备了以利亚，上帝让他担负起重整以色列的任务使命。上帝神让以利亚从把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从拜偶像的罪恶中拯救出来。在列王记中这一段描述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很像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惊险的故事片，很像。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这7节，我们就看到了，就把这个张力其中的张力来表现出来了。故事的一开始，神就差遣他的先知，这位在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让他干什么呢？他来到亚哈王的面前，然后以利亚在亚哈的面前宣告，他说：“我指责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要是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我要是不祷告的话，神就不会降露水，也不会下雨。”这一句话实际上是对亚哈王的一个宣战呐，是不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亚哈那个时候他所拜的巴利，正是当时人们所信奉的掌管风雨的神。以色列人之所以拜巴利，就是要祈求他能够保风调雨顺，能够使他们栽种的有收成。而以利亚却告诉这个亚哈王说，他说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永远是远胜过巴力，巴力是在这个耶和华神的掌控之中的。这等于是给亚哈一记当头棒喝，是不是一记当头棒喝？其实这个张力从表面上来看是以利亚跟亚哈之间的较量，但实际上是耶和华和亚哈背后的操守魔鬼撒旦之间的对决。以利亚这个宣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祷告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上帝的。所以这样，当以色列，当他们遭受旱灾的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这个灾祸是耶和华神降到他们身上的，是上帝对他们拜偶像、拜巴力的惩罚。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在后面的日子里边，神果真是用旱灾来惩罚以色列人，来管教以色列人。那么同时呢，上帝也在基利西边来磨练以利亚，神要使以利亚成为大有能力的先知，上帝要把以利亚塑造成为符合神心意的人，符合神心意的人。那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神的仆人到底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首先我们来看，神的仆人应该是一个聆听神话语的人，应该是一个聆听神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经文，二节到四节，一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
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有一双对神的话非常敏锐的耳朵，非常敏锐的耳朵。我们不难想象，当以利亚他在朝堂之上，他做了那个 不降露也不下雨的这个宣告以后，这个消息肯定是在这个以色列的朝野上下引起轰动，绝对是当时的头条新闻，绝对是头条新闻，一定是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就在这一片嘈杂声中，一片喧嚷声中，以利亚他仍然可以听见上帝的声音，仍然可以听见上帝的声音，他仍然可以分辨出什么是神的声音。弟兄姐妹，以利亚之所以他能听见神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神有非常好的关系，因为他非常渴望，非常渴慕听见神的声音。在以利亚侍奉的过程中，他曾经有四次听见神的声音，这是第一次听见神对他讲话。他每一次都能非常清楚地听见神对他的指令，甚至在最后一次，当以利亚他非常绝望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仍然可以能听见神的声音。神的话给以利亚安慰和鼓励，神的话让以利亚重新能够振作起来。那么同样的，神今天也主动向我们讲话，他也主动向我们讲话，向我们启示。神怎么样向我们讲话呢？透过圣经，神透过圣经向我们讲话，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来向我们来说话。 神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清楚地明白他对我们的带领。神借着他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变得更刚强，使我们重新得力。天路历程，这是一部基督教的经典之作。这部书的作者叫 John Bunyan， 他是17世纪英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布道家，但是因为他当时信奉的不是英国的国教，他因此受到迫害，他在监狱里被关了12年之久。那么《天路历程》正是他在监狱里所做的书。当时他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心里边非常的苦闷，也很委屈，他向神抱怨，他说：神啊，他说你知道我是要服侍你的，你知道我本来可以布更多的道，帮助更多的人，可是我为什么现在会在监狱里边呢？他不明白，他反复的求问神，终于神透过圣经向他讲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这样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他豁然开朗，那个囚禁他的监狱就仿佛变成了天堂，因为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他感到了神与他同在。那么他的心情马上就平静下来，这个时候神启示他，让他写一本书，让他写一本有关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本书。所以他就在监狱里边写成了这一部《天路历程》这本书，整本书一气呵成，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边也有很多的声音，我们周围也充满了很多嘈杂的声音，干扰着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听见神的话，引诱我们偏离正路。那么我们真的要竖起我们属灵的耳朵，要专心的来聆听神的话，来听到神的声音。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听见神的声音是神仆人首先要做到的，我们首先要听到神的声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第五节说，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第六节说，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他不仅能够听到神的吩咐，不仅能够听到神的声音，而且他也是一个听从神旨意的人，神的仆人也应该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人。请问听见和听从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我们常常在家里说我们的孩子怎么样， 不听话，不听话，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啊，不听话。其实我们不是在说我们孩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而是在说他们什么？没有听从，没有听从我们的话。听从这个字啊，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什么？是听见。那么另一个呢，是服从。所以不仅要听见，而且要服从。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听见神的话，而且更重要的，我们是要听从神的吩咐。但是弟兄姐妹，听从神的话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当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听见他话的人很多，有很多的人，但是真正听从他话的人很少，寥寥无几。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主所讲的话，主所教导人的，他所说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因为主所说的话，他太难被人所理解，太难被我们所接受。你比如主说，主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还有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么样？就当舍己，然后呢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主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怎么样？要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必怎么样？就必得着生命。主还说，我是生命的粮，人吃这粮就必永远怎么样？永远活着。主说，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边。主讲这些话，不仅引起当时犹太人的争论，而且还遭到人们的厌弃，甚至就连他的门徒，圣经上讲，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都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今天的光景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当上帝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神的话太难被理解，太难被接受。我们也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抱怨说，此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当我们听到神的指令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马上去执行，不是马上去照神的话去做，而是要问为什么，是不是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做起来心里边才踏实，我们才会感到稳妥。但是弟兄姐妹，神天父上帝，他让我们把他的话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让我们把他的话当作我们生命道路上的一盏灯，来照亮我们脚前的路。他让我们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踏踏实实的跟着他往前走，而不是像探照灯一样 探照灯怎么样？只能往前照，是不是？不管脚前如何，不管脚下如何，在这一点上，以利亚给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当以利亚他听见神的指令的时候，神让他离开亚哈王，让他去藏在基利的西边。以利亚有没有问神为什么？没有，他没有问。他有没有让神告诉他这样做的理由？没有。我想假如我是以利亚的话，我当时一定有很多的疑问。我会问神，你有没有搞错呀？你刚刚让我去到亚哈的面前去挑战他，去替他宣战，刚刚宣战完了以后，你马上就要让我去藏起来，像一个缩头乌龟一样藏起来。而且神，你明明知道接下来会有干旱，有很长时间的干旱，所以你如果让我藏起来的话，你也应该让我去藏在一个水源充足的地方，藏在呀约旦河边，或者是加利利湖边。你为什么让我去藏在一个小小的溪水边？如果说我藏在那里，那干旱一来，那溪水肯定会没有的呀，到时候我去喝什么呀？而且更不能让人理解的是，你为什么要乌鸦来供养我？为什么要乌鸦呀？乌鸦我们都知道是吃腐肉的，吃尸体的，是最不洁净的。所以如果你要有供养我的话，你为什么不要鸽子来啊？洁净的鸽子来供养我，或者是喜鹊也行啊。你为什么要乌鸦来供养我？疑问很多，是不是？可是以利亚有没有问神啊？没有。以利亚他什么都没有问，以利亚他毫不犹豫的，义无反顾的，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顺服，这就是顺服。以利亚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顺服神旨意的好榜样。但是弟兄姐妹，以利亚更大的挑战还在后边，更艰巨的考验还在后边。我们来念最后一节，我们来念第七节，一起来。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水没有下在地上。溪水果真干了，因为没有雨水。在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仆人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神的仆人是对神有信心的人。我们知道，水对于生命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那么圣经在这里没有说以利亚他在基利西旁待了多长时间，也许是一个月两个月，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我们知道，就是过了这些日子以后怎么样，溪水就干了，没有水了。可想而知，这对以利亚来说简直就像是度日如年的一个煎熬。我们可以不妨想一想当时的场景，当时的场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以利亚他为了躲避亚哈王的追杀，他只身一人藏在了基利西边，他每天盼着乌鸦叼食来给他吃，可以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过了今天没明天。而且更惨的是，他每天都看着那个溪水一点一点的减少， 一点一点的减少，直到有一天没有水了，一滴水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换作我们会怎么样？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很可能对神说，我说主啊，你还是把我接去吧，你让我早死早脱生吧。或者是我也许对神说，神啊，你还是另请高就吧，你爱找谁找谁去吧，我是不干了，反正我是不干了。但是以利亚有没有这么做？没有。以利亚他没有放弃，他也没有反悔，他一直是坚持到底，一直是坚持到溪水干了的那一刻。弟兄姐妹，这才是真正的信心，这才是真正的对神有信心。讲到信心，我们通常会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那里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这里讲的信特别是指我们基督徒，是指的我们讲的，是讲基督徒的信心。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是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的。我们的信心有一个比喻说，我们的信心就好像是放风筝时候的 那根线，手里握的那根线，不管那个风筝有飞得有多高，哪怕是看不见了，但是只要线在我们手里边，我们就知道风筝仍然是在我们里边。其实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好像是风筝的那个线。所以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都会对神有盼望，有把握。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哪怕是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绝对不会落坑。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正是这样对神有信心的人。这样的信心是以利亚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仍然持守神对他的吩咐。这样的信心是以利亚在水干了的时候，他没有逃，他仍然在那个溪水边，因为他相信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落空，上帝的计划一定会实现。在基利西旁的日子里边，以利亚他经历住了神对他信心的考验，他交上了一份完美的信心功课的答卷。那么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同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塑造我们，也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成为对神有信心的人。你准备好了吗？弟兄姐妹，我们准备好了吗？在圣经马可福音九章讲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父亲带着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他的儿子来看耶稣，他想让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耶稣把鬼赶了出去，医好了那个孩子，治好了那个孩子。当时主耶稣对父亲说了一句话，对孩子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那个父亲怎么回答呀？圣经上说，那个父亲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然后他说：“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神的大能是无需质疑的。问题在哪儿？问题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我们不妨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个父亲，那个被鬼附的孩子的父亲，我们是不是也信但信不足？我们是不是也往往是信但却不能完全的相信？曾经有一个弟兄，他的生活突然遭受了很大的变故，把他日常的生活全都打乱了，他陷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况。于是他每天向神来祷告，他求神来帮助他。可是很长时间过去了，他的境况还是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好转。那个弟兄非常的沮丧，他受的压力也非常越来越大。有一天晚上，他终于忍受不住了，他马上就要崩溃了，所以他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在祷告中一直反复重复一句话，一直重复一句话，他说：“主耶稣，我相信你。主耶稣，我相信你。”后来这个弟兄他在跟别人分享，在教会里边跟大家分享，那么有人在问他说：“你为什么总是一直说这一句话呢？你为什么只说这一句话？”他回答说：“这是要提醒我自己，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边，我都要相信主耶稣。”这是在提醒他，也是在提醒我们。所以说，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感到软弱的时候，信心不足的时候，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的时候，当我们没有耐心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我相信你，主，我相信你，这是对我们的提醒，这是对我们的提醒。感谢神，他把先知以利亚在基利西旁的这个经历写在圣经里边，让我们从中学到怎么样一个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如何去聆听神的话，怎么样去听见神的声音。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如何去遵从神的旨意，去照着他的话去行，更是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艰难的环境里边，我们如何，我们怎样对神有信心。求主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向以利亚学习，让我们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让我们做光做盐，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诗歌。可以大声点吗？哦，要接这个啊。好嘞。OK。 好，谢谢。 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面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甘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面对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感谢主。我们请弟兄来唱。弟兄来。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
请姐妹来。
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赞美坚持到底。我以盼望的心来面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感谢你借着以利亚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我们将如何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将怎样来遵从你的旨意，我们更重要的是怎样在你里边有信心。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你应许我们说，我们在你里边我们就会有平安。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把以利亚那样的信心来加添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边顺从你的带领，让我们在世上能过属天的荣耀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门。请坐。